他很高大，目光冷峻，瞳孔那样黑，显得周围的夜色都明亮起来。他的手巨大而洁白，就像月光。为什么他们是这种模样？他想，月光这么美，为什么不能继续呢？他站在客厅里，站得很稳，他的全部武装只有自己的生命。孩子们在里屋睡觉，还有奥迪尔。他说，
你不能带走任何人，不能在今晚，明晚或后天晚上也不能，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。
我只是拿回我的东西，活着的人无法阻止我。他的声音仿佛来自虚无，没有声响，没有细微的变化，没有腔调。他的话来自深渊，只有无尽的悲凉，仿佛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不见，每一片草叶都枯萎了。他真希望自己能蜷缩在角落里，闭上眼睛，可是他没有动，他直视死神，看进他的眼睛深处，看见他们如同两座坟墓。他只是看着，没有畏缩。死神举起一只手，后来他再也记不起是右手还是左手，但他的指尖是蓝色的，他的皮肤伤痕斑斑，苍老又粗糙，裹着一层茧。他举起手，将指尖轻轻放在他的左胸上，放在他的心脏外面。心脏在一瞬间从温暖的肌肉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。后来他醒了，他在走廊里冷得发抖，蜷缩在地板上。此刻已是半夜，月光透过窗户涌进来，像一只冰冷的手。五月，春天已经到来。过去，指针日报这样说。喝咖啡的时候，玛格丽特读了起来，像在进行一次沉重的判决。海水是我们的死敌，但在最近几年，它的位置已经被肺结核取代。它不可阻挡，比海冰更为致命。它蔓延到全国各地，在那些幸存下来却失去亲朋挚爱的人们的记忆中，留下了死亡和裸露的伤口。肺结核不会赦免任何人，无论是无辜的孩子，还是最强壮的男人。像在进行一次沉重的判决。就在玛格丽特挡住死神的几天后，他被确诊患上肺结核。仿佛死神用冰冷的手指把这种致命的疾病推入了他的胸膛，可他却没能让他倒下。他成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之一，他勇敢地挡住了死神，这是来自生命的奖赏。他恢复得很快，疾病并未深入，所以一年多后，他完全恢复了健康，或者说像一个挡住了死神的人一样健康。他直视过他的眼睛，那两座黑色坟墓，并且被他触碰过。没有谁的生命理当忍受死神的触摸。难道这就是他偶尔感到某种重要的东西？也许是内心的平静突然断裂的原因吗？难道这就是他为阻止死神直视他的眼睛，并拒绝回避所付出的代价吗？或者说，难道这就是他为过度的想象、过于薄弱的控制力所付出的代价吗？他从没对奥迪尔提过死神曾经来过，没提过那究竟是不是梦，没提过死神的眼睛是两座坟墓，以及他用月光做成的巨大的手骨。奥迪尔从来没有耐心面对有背理性和超越理性的东西，也没有耐心面对那些双手无法抓握也无法打破的东西。对迷信、鬼神之说和超自然力量感到恐惧，相信神秘事件的存在。这些迹象一方面是由于过度活跃的想象所导致的神经紊乱造成的，另一方面是因为自控力的缺乏。他的观点十分强硬而坚决，所以自从他们相爱开始，他一直努力压制自己漫无边际的想象，有时甚至完全将之否定。可是后来，他看见死神浮出海面，他挡住他的去路。
一切都变了。他挡住了死神的去路，战胜了肺结核，进而发现生命的可贵，那是多么稀有的火花。可他也开始质问自己，我的梦想在哪里？他们去了哪里？那些关于明媚的幸福、欢笑梦、知识、智慧、诗歌和教育的梦想。也许是他想的太多，他过度思考，也过度夸大，所以才会急着批判周遭的事物，只看见消极的东西。同时，他也忘了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。比方说，男人比女人更爱喝酒，这是他们的应对方式，应对自己的过错。假如你愿意这样看待的话，但每个人都有缺点，那才是生活。还有一些女人不让自己为了喝酒的事烦心，喝酒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可为什么有时候奥迪尔酒醉回家，她是如此冷淡而不悦？也许是因为在她喝酒的时候，她觉得自己就要失去她了。或者他觉得他对他而言也许没那么重要，他是不是担心他在追求别的女人，他们会从他身边偷走他，偷走奥迪尔身上他仍然眷恋着的部分。不管情形怎样，他总是时不时听见有关奥迪尔和其他女人在烘干场的谣言，全是一些含沙射影、含糊其辞的话。会不会因为他给他的空间不够，没有让他感到自由？酒精是避难所，做一个船长，为他人的生命和生计负责，展现坚不可摧的力量，成为一个榜样。这一切都太不容易，需要使自己与众不同，疲惫不堪地回家。一边是孩子，一边是日常生活的压力，几乎没有时间休息。有时候每个人都需要宣泄。他酒醉回家，他有时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他被困在家里陪伴孩子烧饭做家务，可他却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自由自在。他有时就这样消极地思考问题，他无法控制自己，总挑他的错，不给他空间，仿佛他厌恶他拥有空间。他酒醉回家，在一番畅饮后大醉，可他走路从不打趔趄，他从不语无伦次，从不惊慌无助，仿佛时刻都在控制自己。有时甚至还很愉快，他会和孩子们玩闹逗弄他们，让每个人都感到开心，除了他。他总是忍不住板起脸，不管他多么努力地保持平和，他变得乖戾，而他却变得有趣。奥迪尔把孩子们抱在怀里，把他们扔到空中打一个圈，他给他们讲关于大海的故事，讲大海的汹涌、海上的暴风雨，还有他的风平浪静。当世界在延伸，我们也随着他一起延伸，这是你舅舅特里格维的话。
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一起出海？
女儿们问他。奥迪尔喝了酒，也没料到孩子们这样在意自己，他几乎不由自主地带着盎然的诗意回答，大海让我们成为男人，而陆地属于你们女人，你们要替我们看管好大陆，我们生活在危险之中，它塑造我们或毁灭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宿命，而你们安全地生活在陆地上，守护生命，我们会在岸上相遇。玛格丽特听见了这些话，她在厨房里试着看书，却无法集中精力。她为自己的僵硬与暴躁，为自己对奥迪尔的冷酷和愤怒感到沮丧。此刻，她的注意力都在孩子们身上，她听见了他们喧闹的笑声和欢快的尖叫，所以她开始动手烤面包。可惜这不是为了讨他们的欢心，而是为了让自己沉迷于工作中。烘焙的时候，他听见了这些有关男人和女人、陆地和大海的话，某种东西在他体内裂开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伸手拿了一个盘子，并把它摔到了墙上，用尽全力，盘子噼里啪啦地碎了，之后
一片寂静。